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我们再次把心向你敞开，你的爱、你的平安、你的健康、你的富足都充满在每个人心中，使你儿女在今天都能够住在基督里，享受你的同在。也让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能够靠主恩典、靠主的怜悯、靠主的平安，能够为主多多的结果子。我们邀请圣灵今天早上来在当中透过真道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是真理的灵，你的灵在哪边，哪边就得自由。我们依靠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来祝福运行。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5章，那以赛亚总共66章，好像圣经的小书卷书一样，是一个浓缩。那其实也是讲到说，每一章就好像一卷书一样，都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在当中。好，以赛亚呢，我们知道是耶和华的救恩。到了35章，你看到有很大的一个改变，这边讲到一个被救赎的喜乐。其实整章来讲什么呢？就讲弥赛亚的国度的光景。弥赛亚国度的光景，有人说是天国的降临，天国的降临临到的时候，就这样的一个祝福在当中，非常美的图像，也是非常美的应许。短短的时节里面呢，充满上帝的大能、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转化，也上帝的这个引导在当中。所以我们一节一节来看。好，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背景。
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利巴嫩的荣耀，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，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
好，这边讲到整个天国的降临呢，你注意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改变来到了。改变来到什么改变呢？你看到讲没有？讲到三个土地，三个区域地域。第一个是旷野，第二个叫干旱之地，第三个叫沙漠。好，旷野、干旱之地、沙漠，他说他被泥人化，说这样的土地呢，好像人一样，忽然间欢喜，忽然间快乐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你讲到这个土地呢，是干旱之地，是旷野，是沙漠。原来讲到这些地方呢，就是无水啦，很多的困难。你想到这些旷野、干旱之地呢，就充满了险恶，充满艰难，充满了这个困苦、孤单，或是充满了这个痛苦在当中。这个土地呢，忽然间呢，在神国降临之后，就变成欢喜，变成快乐。而且呢，又像什么呢？玫瑰开花。其实它不是玫瑰 rose 这个字，是直接翻译出来，应该叫做红这个叫番红花的意思。那个地方怎么会开花呢？怎么欢喜快乐呢？因为有神的国降临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，像耶稣教导我门徒的祷告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国一来的话，全部都改变。这么贫瘠的地方，这么多艰难痛苦的地方这个无水之处，整都改变过来。这个叫真正的转化，真正转化是神国降临的转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呢，我们就欢喜快乐。另外呢，这个土地我们了解，也讲到人的心田，人的心呢，像土地一样耶稣曾经出去撒种，有没有撒在四种土地当中讲到人的心田，有在路边的，有在这个浅土地上的，有在荆棘地上的，有在好土地上的。讲到人心人心如果没有天国的话，就像干旱之地，像旷野，像沙漠一样，里面充满孤单，充满了艰难，充满了无水，充满了这个困苦在当中。所以神国降临的时候，整个都转化过来，不会生长的地方反而会生长了，不会开花的地方反而开花了，把痛苦的地方变成欢喜而且喜乐了。好，这边说第二节必开花繁盛，整个土地呢会开花繁盛，整个改变转化。这不毛之地整个好像是减低了，变成肥沃之地，人心改变了。然后呢，乐上加乐，喜乐呢又加上喜乐，快乐呢又加上快乐，而且欢呼啊。然后这边讲到有三个地方，一个叫黎巴嫩。黎巴嫩呢，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地中海边整个是个山脉。黎巴嫩翻译出来就是白雪的意思，或者叫白山的意思。常年呢，它最高的山脉是12000多公尺， 很高哦，12000多公尺，所以常年都下雪，哇，白白的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好，黎巴嫩呢会啊，这个充满荣耀，神的荣耀。再来呢就是加密跟沙伦哦，我们听过常常唱沙伦的玫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沙伦跟加密是什么呢？它是在以色列国的海边呢，沿岸上去哈，所以整个呢会充满神的祝福，非常的美丽啊。然后接下来你看，无论是在这个黎巴嫩山山脉，或者在沙伦，或者在这个加密呢，充满神的国度的荣耀，充满神的同在，整个呢改变过来，人看见耶和华荣耀，我们的神的华美，这一切呢都是神的作为。神的国度降临，弥赛亚的这个国度降临的时候，神的荣美来到的时候，整个都转化过来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常常为着土地祷告，愿你国降临在地上，如同天在行在天上。因为天国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咒诅，没有这些不毛之地，没有这些荒芜，没有艰难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只有喜乐，再喜乐，喜乐又再喜乐，叫乐上加乐，很快乐哦，很快乐的哈。有一个人曾经去天国啊，神带他去了，啊，看了这个看那个，非常感动，进去就开始感动就流泪。那天神马上讲不准流泪，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本只是快乐，没有痛苦，你这个一定肯定是新来的，来到天国一定要怎么样？欢乐，在什么？欢乐，哈哈大笑，这是天国的特质。地上才有什么？会痛苦吗？会流泪吗？有艰难吗？有这些咒诅吗？才有这些嘛，但是天国呢都是喜乐的。所以这个是整个讲到天国的福分哦，天国来的时候是整个是这样子的改变过来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土地啊，因为天国的降临呢就转化了，真正的转化是因为神国降临。这个神国里面很重要的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神国呢就是我们耶和华的国度，也叫做耶稣基督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哦，充满荣美，充满荣耀在当中。好，第二啊，你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第二啊节，然后一起来读好吗？第二节预备，请来，你们要使啊，第三节，抱歉，第三节预备，请你们
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
好好，这边讲到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二节呢，叫做土地的转化。神国降临的时候土地转化，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三节，它会使人得力，使人坚固，使人得力，使人坚固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，在 第二特色就是第三节，它会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好，原来神呢会带给啊这个人呢，在地上的只要接受神的国，软弱的会加添他的力量，坚壮的意思就加添力量的意思，软弱的手就是无力的手。另外呢，无力的膝呢稳固，什么叫无力的膝？就站不起来的哦，走不动的，站不起来走不动是谁呢？大概是受伤的，不然就是什么老人家嘛哦，站不起来跑不动了，这些都是。或者呢是非常软弱的人，他呢动不了了，他心里面非常灰心，走也走不下去了。像以利亚症候群，以利亚有一个目标，他是因为打败仗了，就躲在那边要死了，不想走了。那你看我们的彼得也是如此啊，到最后呢这个不承认耶稣三次嘛，否认呢，那到最后就沮丧，又去钓鱼了，又去捕鱼了，然后不要完成神的托付了。人在跟随主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或者挫折打击，我们甚至就灰心了，不想往前了，这个走十字架道路都会遇到的啦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要使软弱的时候什么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，神国降临的时候重新得力，这是神国的重要性。所以我们感恩谢谢主，我们看到第二个神国降临就是使人得力，使人得坚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啊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
好，神国降临的时候第三个特色是在第四节，他说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啊，你们的神必来什么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好，刚刚秀聪传道有讲到这个，他说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什么刚强， 不要惧怕。这句话是在约书亚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讲的嘛，因为他们就很害怕，进到了迦南地，有七族又高大的，哇，这个迦南人怎么办呢？城墙又这么高，对他们讲呢，都是很大的挑战，所以他们就踹了一蛋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约书亚要进去之前呢，他第一站就是耶利哥嘛。那面对耶利哥的时候，他忽然间看到一个人拿大刀就亮刀出来了，他以为是耶利哥的什么，哇，这个首富啊是什么，都很害怕，就跟他讲，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你是要帮助我们的，还是要帮助仇敌的？他说，我不是要帮助谁的，我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，我就是以色列你们这群看起来很惧怕的散沙，在我眼中你们是军队，而且说我是统帅，我是总司令，我要带领你们进到得胜当中，我就是你们元帅。那他马上就要说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是个你的仆人啊，请你吩咐我该怎么做。他马上就跪下来俯伏，他说，你把鞋子脱掉。第一关遇见神呢，就是知道神是圣洁，你要被我用吗？请你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鞋子是属地的意思，脱掉。那然后开始这个跟随着我，你们就能够得胜。所以你看到耶利哥城怎么打败的，就绕进了，也没有做什么，绕一绕就哇就倒了。其实谁在做啊？元帅在做嘛，元帅下命令就倒了，我们就跟班就好，就跟随这个元帅就好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一节经文就刚所读的，就知道说，原来呢，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仇敌在当中。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仇敌啊，就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也属灵气的恶魔，什么征战。我们了解这些都在隐藏里面看不到的，不是属血气的。但是我们记得神对我们说，不要胆怯，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当刚强，当壮胆，因为我们有一位元帅，我们也看不到，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必定会什么带领我们得胜。所以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嘛，他引导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就是代表说，他会让我们得胜再得胜。好，为什么不要惧怕呢？这边一个图像说，看啦，注意看哦，看什么？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必来拯救你们。短短一个经文，必来必来必来出现了三次，强调神是一位救主啊，他是我们的 salvation， 他一定会拯救我们的。所以不要惧怕，看啊，神必定来什么报仇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当然呢，他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好，报仇第二个，报应第三个呢，他必来拯救我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有些人会问说，最近又有什么又恐攻了，有没有那个比利时，对不对？死了34人，是不是？那100多人哦，那么多人吗？我就那么多人死哦，我记得是34人死，然后200人是受伤了哦。昨天是大概是这样的消息哦。那整个欧洲又开始什么害怕起来了，惧怕起来哈。我想哈，不要担心，你只要用这个经文导读，我们的神呢一定会来什么起来报仇，起来什么报应，神必要什么拯救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些欧洲的国家有没有回归到耶和华得安息啊？有没有归回安息啊？这比较重要的。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，住在基督里面，就神会保守。阿们，讲清楚吗？重要是人要回归啊，要回到那个安息的主当中。神说他必定会来报仇，必定会施行极大的报应。他不仅是报仇的神，他也是怎么样会施行报应审判的上帝，他会来拯救。所以感谢主，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他的国度临到的时候，就会带来报仇，必带来报应，必带来拯救在当中。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跟依靠。 OK， 好，这是看到以赛亚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天国降临的时候的第三个特色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特色呢，我们要读第5到第6，预备，请。
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
聋子的耳
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流涌流。
好，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那时出现两次。那个时候发现什么事呢？有什么事情让你看见的呢？这边说那个时候第一个看见就是瞎眼的看见啊， 瞎眼的看见。主耶稣来到世上呢，医治了很多瞎眼的。瞎眼分了两种，一是肉眼的瞎，一个是什么？心灵的瞎。耶稣专门开启人的眼睛，看到天国的盼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都有属灵的眼光，没有瞎子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，很知道这个世界的动脉历史怎么走向。因为神是一个有眼光的上帝，神给我们永恒的眼光，神是启示人的眼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末世到底发生什么事。神早就先知先觉也告诉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不要不知不觉。不知不觉就是瞎眼的意思。当你看到旧约说好多的先知，很多的先见，就告诉你神要么有什么，有先知先见的功能在当中。到了新约也是如此，神也透过了圣经指引我们，在末世启示录很清楚人类的结局是如何，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瞎眼得以看见。好，这边说瞎眼必睁开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聋子的耳朵必开通。聋子的耳朵会听见的。哇，本来是耳朵都听不中，耳朵发沉啊，哇，心中蒙脂油，现在都听见了，听到神的声音。第三个什么呢？瘸子的必跳跃向路啊。哇，本来是掰开哈，没行，现在跳开来走，哇，怎么样了？像鹿一样。我们知道鹿啊会爬山的啊，有机会你去看看那些山羊啊。我在十年前呢，我们团队啊去这个叫做什么去绿岛。天地岛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多商业，没有那么多路客，那时候没有去的话就用走啊，骑啊这个脚踏车。原来我们大概啊早上的时候就骑机车这样绕，哇，忽然间看到一个很陡峭，因为那个整个都是岩石嘛，怎么有人停下来，就会看到那个山顶上好多的什么山羊哦，然后呢很陡啊，大概我们看起来大概都80%快90%了，那个这么陡哎，他们就站在那边呢。没事哎，就是那个陡峭的地方啊，我看他们慢慢走下来，都不会就啵摔下来哦。哇，就是哦，原来上帝创造这些山羊很厉害，它山羊的体哈、哦，很像鹿一样嘛，他们可以爬很高，而且呢很陡的地方都没有问题。第二个，我就会看到哇，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哈、哦，有一群山羊哈、哦，很特别哦，他们呢会跑到人家那个啊这个水啊这个叫水库啊，水库啊去吃那个草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 video？很特别，那个大概80%了吧，他不知道怎么样会站在那地方吃那个草，不会摔下来，很厉害哦，那个山羊。我就想说哇，神造那个体真的很特别、哦、如果、我们人去走看看，他肯定会 摔下来的。我觉得原住民的脚也很厉害，他们走那个很陡的，我都快不行快摔了，他们说没问题啊，就这样子就走上去了。所以特别原住民，特别原住民的脚哈。好，你发现到你看到吗，上帝要医治人的时候，你的脚呢会快如母鹿的蹄哦，爬得高，然后不会抖，而且呢很稳住，代表什么呢？天国降临的时候，你的脚会像鹿一样这么的坚固，而且爬得高，爬得稳、哦、他说瘸腿的必然跳跃像鹿。再来呢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、哦、好，所以你看到四种人得到医治，瞎子、聋子、瘸子，再来呢哑巴的能够讲话出来，而且能歌颂。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神国降临的时候，弥赛亚国度来到的时候，会带来极大的医治，医治就临到了、医治这些瘸腿的，医治这些瞎眼的，医治这些聋子的，医治这些、有疾病的。这在讲谁呢？讲耶稣嘛。我们弥赛亚就是主耶稣，他来的时候在世上行了多少神迹奇事。今天我们了解耶稣还是活着，昨日今日一直的爱永远是不会改变，所以医治一定会在教会发生。阿们，一定会在这个世代发生，所以行起医治代表天国降临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要为人祷告，当你为人家祷告，神迹出现的时候，就是神国降临彰显的，也要赶鬼。神国降临就是透过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勇敢地为人家祷告，做敞开，要为医治祷告，为释放祷告，神国大大的降临。阿们。再来高举弥赛亚，这是神国要我们做的事情啊。所以不管他瞎眼，他聋子，他瘸子，他是哑巴，神国降临的时候，整个 身体都得医治，完全改变过来。另外一个医治什么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来，在旷野必有水 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啊，其实跟第七节还有关系，然后这些都 OK， 是指到什么呢？你看到旷野、沙漠，它本来就没有水的地方嘛，是不毛之地，是整年都没有水的地方，沙漠不会有水的啦。那忽然间你看到神果降临的地方，天啊，这个天国降临，旷野呢就有水冒出来的，那个啊流发出的意思是抢出来。是冒出来的意思，涌流出来的意思，好像泉水就啵啦啵啦出来了，很特别。沙漠呢必有河就涌流了，沙漠怎么有江河呢？神在沙漠开江河嘛，旷野开道路嘛，在艰难不可能当中，神开始 行出奇妙的神迹。所以医治什么呢？医治旷野，医治沙漠，不仅医治人心哦，医治人的身体，也医治这些沙漠、这些旷野哈。所以你看到第四个代表什么啊？这个特色呢，就是神国降临的时候会施行医治，医治会来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啊，天国的特色。我们看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。
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，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、芦苇和蒲草。
好，这边说发光的沙。要变为什么水池？这边发光的沙，如果旁边有小字叫什么？就海市蜃楼，那个蜃楼有没有 ？OK， 发光的沙代表就沙漠，太阳一晒不是发光发亮的吗？很热很烫，这地方不可能有水的吧？不可能啊！但是呢，在神的国没有难成的事。他说这个发光的沙这么热啊，这个灼热的这些沙漠呢，就要变成水池。那干渴之地呢，变为泉源，代表说没有水的地方，荒芜之地呢，开始冒出泉源了。因为有泉源，因为有水，会带来生命力。你看到吗？这些地方像野果躺卧之处，就开始长出青草，长出芦苇，长出蒲草。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了，有水的地方呢就开始可以结出东西出来，长出东西出来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也是叫做转化，整个土地呢会带来极大的转化哦，看起来最不可的地方就转化过来。好，你看看哦，在真实的这个地哦，在我在以色列，你如果有机会你看到 YouTube以色列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其实你在那个地方知道，哇，圣经讲的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吗？不是，是沙漠啊，旷野啊，那水啊是很少的，一年听说好像降了一个月是吗？累积了，其他都是啥，都没有雨水啊，是非常艰难的地方。但是神却给以色列百姓有应许的图像，所以他们相信神给他们一定有祝福的，所以神就给他们智慧。有没有就看 YouTube 知道，哇，那以色列被这个天下报道出来，有没有天下杂志报道出来，他们那个水很特别啊，他们会收集那个水哦，然后呢浇灌在花草里面，一滴都不会浪费的，很厉害哦，这很特别啊，旷野，而且他们哦可以种很多的树，种好多的果子蔬菜，不仅自己吃饱啊，而且什么可以外销给欧洲的国家，又大又肥哦，很特别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他们图像意象跟智慧，所以他们就在沙漠真的是开江河，旷野什么开道路，很特别的地方。有机会你看看，哇，你就会赞叹神的祝福。所以有时候你要了解哦，神给我们的环境似乎跟我们的意象是两回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讲的一定会办得到的，神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智慧，让我们一起依靠他，把旷野变成泉源之地，阿们，荒芜之地啊变成花园之地。那神给我们的是智慧，就可以改变过来。那改变过来呢，我们只能说荣耀归给上帝嘛。这么艰难，怎么会沙漠有泉源呢？旷野怎么有河水呢？都是神在做的。所以应用在我们的人生的环境也是如此。你以为进去就是牛奶与蜜哦？不是，我们进去之后，我们得地为业，开始靠着神给我们应许意象去耕耘出来，就看到祝福出来了。阿们。OK， 好，这知道哈，这是第五个。好，接下来第六个应许什么呢？我们要读第八节到第九节，预备，请。
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
污秽的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属民行走。行路的人虽愚昧，
愚昧也不致失迷。
在那里
必没有狮子、猛兽，也不登这路。在那里都不遇不见，只有书名在那里行走。
好，这边第六个告诉我们说，神国降临有什么特色？把它写下来，就是圣洁之路。 神的路呢是圣洁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。当耶稣要遇到这位神的时候，神说把鞋子脱掉。摩西遇到神的时候，你把鞋子脱掉，都告诉他说不要属地，要分别为圣，要知道我造你的是圣洁的神。所有遇见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罪人，你是圣洁的神。彼得遇到主的时候，主啊离开我，因为你什么？你是圣洁的。你看以赛亚看到圣洁的主的时候，他马上祸灾祸灾祸灾，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他马上就强烈的对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要跟他走在一起，请记得要圣洁。我们要住在一起呢，请记得要圣洁。所有属性呢叫做圣洁，如果没有圣洁的话，一切的很多的东西是会变质的。有人说神是爱没有错，不要忘记要加个圣，叫做圣爱。人间常一常讲，每个宗教都讲爱，但是很多的爱呢是错误的爱，不圣洁的爱，小善的爱也是爱啊，是不是？但是真的是圣洁的爱吗？ No， 要有圣洁。 Amen。 OK， 要怜悯也要圣洁的怜悯哦，公义也要圣洁的公义啊，对不对？很多的话这些土匪讲公义啊，流氓也讲公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记得要有圣在当中，所以神的属性就是圣洁，包括一切都在圣洁里面。 Amen。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条路呢叫做什么？圣路。这条大道叫大路，叫做圣路，叫圣洁之路。他说污秽人不得经过，污秽人呢也不能走上这条道路。这条道路是圣洁的道路，必为谁，必专为谁所预备路呢？把这边画起来，必专为属民所预备的。属民是谁呢？就是被救赎的百姓啊。什么叫救赎？就是被买回来的啦。本来呢是被掳掠了，是被仇敌带走了，现在呢被什么买回来，用赎金，用高的金额把它买回来的。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圣徒了。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，就把我们赎买回来，让我们成为什么？圣徒。所以不要忘记神国降临的有这么美好的转化，更重要的神的伟大的地方，他付了极大代价帮我们买回来，以致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国度。那条路叫做圣洁的道路，所有的属民呢就可以走向这条道路。谁可以走上去呢？被赎买回来的，你就可以走上去。被买回来的很简单，就愿意口里承认耶稣基督，心里相信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。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就称为属民，可以走这条道路。而且行路的人呢，虽愚面也不至什么也不至于失明。好，这边讲到说愚昧者也不会走向这条道路了，污秽的人也不会走向这条道路，只有属民才能够走上去，因为他是被宝血洁净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条路不仅是圣洁的道路，你看到这条路有什么特色呢？来看到第九节，来，在那里没有狮子，没有猛兽，也不登这路，在那里都遇不见，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已经邀请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借着我就可以到父那里去。这条道路就是这条圣路，要走上去。虽然这个开始呢是窄门，是窄路啊，死亡的路是很大条的啊，通往死亡的。但是这条路看起来是窄路，只有谁可以走上去？属民的，其他人就走不上去哦，其他人也没办法走上去，不解的走不上去，这迷啊愚昧的走不上去，只有圣徒才走上去。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呢越走越平安。这边说这条路没有狮子，没有猛兽，没有野兽，这条路呢你走上去都遇不见，越来越平安。所以感恩，我们要常常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有一个装备叫做什么？和平的福音鞋子。走上去之后呢，越来越和平，越来越平安。这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感恩，我们谢谢主。所以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呢，不用担心没有这些猛兽，没有狮子会来吞吃我们，越走越平安。阿们。 这信主人要记得，如果你走错路，就遇到这些危险。走到这些圣洁的道路，属民呢在那里边走呢，都看不到这些野兽，看不到这些狮子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整个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讲到圣洁的道路呢，会带给我们什么平安？看到吗？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圣洁。我越走呢，就越喜乐。好，这是第六个特色。到了第七个特色，神国降临，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，第七个是一个高潮。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，
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喜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
好，这边讲说我们走上这条道路，那到底它的尽头是什么？所以越走越平安，越走越喜乐之后，他说会走向的地方，说来到哪个地方？锡安，看到这个字吗？最后的重点在哪边？就是神的国度，神的山，神的城，新耶路撒冷啊，阿们。这是最高潮的地方。他说这些圣民呢是耶和华救赎的百姓，他说他们必归回，因为他们要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去。神用重价透过耶稣把我们买回来，把这些买回来，到最后他们走到回家的道路当中呢，不仅充满平安喜乐，他们归回呢是怎么进到那个归回之地？上面告诉我们他们唱歌，唱歌来到什么？锡安。我们基督徒喜不喜欢唱歌啊？喜欢呢、啊，我们这次啊，跟你们讲一下了哈。我们这昨天啊，前天去台北，大家都祷告了哈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很顺利哈。这个顺利不是没有波折，有很有波折。一开始我们讲的时候啊，跟那个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老板讲的时候，我们讲说你的案子可能出状况啦，什么什么的，是不是可以转让给我们？他马上没有问题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？不会的，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一定什么的，就很坚定了，没什么事这样子啦。我们就好像他都踢包，好像没办法跟他讲什么。后来感谢主啊，心里面就大家祷告感谢主转化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就喜，他也是个弟兄啊，是召会的弟兄嘛。然后呢，他对音乐很有兴趣，对圣乐。他说这个国很多事情都会过去，但是这个圣歌哈、圣乐呢是永恒的。他就开始讲，后来我就注意看他的名片，他的英文叫 David， 大卫。我说哇，感谢主！我看到这名片，我就知道怎么祷告了。他就越讲越多，都不讲我们就要去拜访他什么事的。他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都来讲他组织一个什么圣乐团是吗？类似这个，然后呢 ，orchestra， 然后呢有诗班啊，然后他设计的诗跑啊，他开始演奏啊，然后在国际教员想乐厅嘛哈，然后呢他们的那个 DVD 也出来了，叫他们的人去赶快把 DVD 拿过来，就开始放啊。一放的时候就老师也跟他对谈，因为老师是音乐专家嘛，就那个指挥啊、首席啊，这是我的徒弟啊，他你的徒弟哦，哇，就开始好像对上了哈。感谢主，越讲越多了，到最后一分钟啊，我们就觉得 OK 很精彩了。大概是今天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最后精彩的时候是什么？他就讲了，你们那个方案，我告诉你们需要什么，你跟我讲好了。最后的时候要走之前呢，整个很大的转化。我说哇，主啊，怎么感恩呢？怎么会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原来呢，他讲的东西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回应的地方啊。他讲到什么？他讲到圣乐，讲到歌颂神。他的圣乐都是传统的这些诗歌了，十五世纪的啊，你掌管明天，对吧？这些歌有没有？都是这些歌曲啊。我说，我感谢主哈。所以一路上看到神就很大的祝福在当中。那我们也为这继续祷告啊，还没到签约之前，我们都要进行祷告。因为他到后来送我们到天庭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们回去要好好跟耶稣交涉。”跟耶稣交涉，就代表着要继续祷告，那就很好说了哈。感谢主，所以不容易的，但是我觉得只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继续祷告，这条道路叫圣道，阿门。OK， 是圣路，一定越来越平安。然后再来很重要的，我们知道一定到最后呢是走向怎么样这个锡安，那是呢要怎么走上去呢？歌唱。敬拜上帝，神要我们欢呼歌颂他的作为。好，这边不仅要证明要归回，用歌唱的行列一直归回走向这条圣洁的锡安的大道。会啊，那个终点站就是锡安嘛， 就是耶路撒冷城啊，我们要走回那个地方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说神会给我们冠冕，什么冠冕呢？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。永乐，听到这个字吗？就是永远的快乐了。记得哦，永乐是永远的快乐，进到神的国度就是永远永远的快乐。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什么童话故事啊？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日子，这是真实的，会进到永远永远什么快乐，再也没有眼泪，没有这回事。你进到神的国呢，就是喜乐再喜乐，喜乐再喜乐，非常的喜乐啊！我们都喜欢极乐，对吧？这次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有条桥就走过去，哎，极乐之桥，我叫师母来，你站在旁边拍一张好了。叫做极乐之桥，你看，很古代人都很喜有那个极乐。那个日本嘛，第几世纪时，那个大阪城嘛，几十世纪的这个城啊，他开始就人就开始想最快乐。我告诉你，哪边有极大的快乐呢？哪边有极大的永乐呢？就是西安城啦，阿们，不是大阪城，是西安城才有这样的地方哦。感谢主，耶路撒冷城，好，永远必归到他们的头上。代表他们的头上呢有永远的福乐在当中，永远的快乐。好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必得着什么？欢喜快乐。他们必得着啊，已经有永乐了，而且又得到什么？欢喜快乐。所以你要了解吗？那个天堂的快乐不要怎么分哦，就是很快的，很快乐了，欢喜快乐会常常让你非常的快乐。好，那英文直接讲的话，我看到英文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什么 ？Greatness and joy we overtake them. Overtak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追上、赶上的意思。原来他说什么呢？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是什么呢？他们呢会被追上，什么追上呢？被欢喜、被什么快乐追上了。哇，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呢？快乐追上你耶，喜乐追上你啊！我们不是一直在追很多快乐吗？有吗？要去什么？要去什么居酒屋啊？啊，扛拜子的啊，追个快乐啊，到哪个地方跳舞啊？夜店快乐一下，都在追寻，不是吗？到天国不是？天国是快乐找上你，天国是喜乐啊追上你了。就讲这个，这很难想象哦。那是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进去才知道了哦，只能知道大概是这个方式。好，最后来忧愁叹息，尽都什么逃避。忧愁叹息，哪时候你会叹息？想到有一些啊很让你 worry 的事情，就唉，是不是解决不了就唉，不是吗？可是在天国呢，忧愁叹息他说尽都什么逃避，他会离开，他会逃走。何等美的地方！愿神祝福，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会带来这么美的转化在当中，让我们心中有应许，心中有极大的盼望。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唯有天国才是我们的家。阿们。我们都是天国人，所以鼓励大家，请记得常常祷告，把35章的图像放在你心里面。这个是一个应许，这个是神答应我们啊，也可以给我们的美好的国度。要常常祷告，阿们。不要看在世上，世上有忧愁，有旷野，有孤单，有沙漠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家。天国才是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只是要我们操练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战士啊，成为有神国度的子民的属性，而回到神的国呢，我们就能看到神的祝福。好，最后呢有一件事情帮大家记得，耶稣快再回来了，我们要专注在主的身上迎接他再来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每天都走在这个圣洁的道路。阿们。我们终点站很清楚啊，好，就在我们耶路撒冷城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透过35章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转化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喜乐，主，我们的指望都在神的国。我们被呼召成为神国的子民，圣洁的百姓，君尊的祭司，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身份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弥赛亚，而且是唯一的弥赛亚。我们跟随主，就从平安进到更大的平安，喜乐进到永远的福乐。感谢耶稣祝福了我们，也帮助你的教会都有天国的盼望。谢谢主，也帮助我们，你的国常常降临在这地上，医治台湾的土地，医治台中市，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一起追求，来站起来。